那就叫偷盗了。假设我们在偷的时候是要偷牛，牛有四只脚，那我们在偷牛准备去偷牛的时候有道行，可是因为牛还没偷成呢，还没有勾成那个道业，那个牛在拉的时候呢，它只是一只脚离地，还没有偷成，两只脚离地也还没有偷成，三只脚离地呢也还没偷成，只要它四只脚离它原来的位置呢，这才叫偷成。所以假设突然间良心发现，哎呦不好偷，等一下主人会抓我，还是会有业报，它就只是三只脚起来剩一只脚呢，那它还没完全离开，那它的这个刀业呢就还不成的，这样明白吗哈？那我们假设教别人偷盗，指使别人哈，有这个道行也算偷盗。再来赞叹偷盗，因为我们也有道行，然后赞叹鼓励人家去偷盗，这个赞叹偷盗呢也是参与了这个道业。然后随喜道，人家偷得很高兴，那随喜，因为别人在偷盗的时候他五缘具足，那我们也随喜他的五缘具足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即使随喜的话呢，我们都参与这个偷盗的哈，这个还是会带来这个盗的业报。那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偷盗呢，比如说让人家损失本来人家该得到的，我们有拿掉他的东西的心，然后让他没得到，那这些都算盗业。比如说在分家产，以前佛陀时候有一位比丘，因为他蛮修行蛮好的，信徒很难去处理他自己的家产，所以他把他的遗嘱交代给比丘说，等我身亡之后呢，你把我那一块土地这个财产呢一分为二呢给我的两个孩子。那这个比丘他就接受这遗嘱以后呢，等到他死了就真的去分这个财产，可是在划分这个土地的时候呢，他认为大哥哥比较有善心，比较有信仰，所以他划分多一点给他的那个大哥哥，然后那个做小弟的呢他就划分少一点。那就因为像这种使到某人损失，另外一个人得了多东西呢，那重点是那个人你我们有想拿他的东西不给他，使他损失呢，这些都算偷盗的业的哈。那吃秤头，比如说该给多少的吃掉秤头，或者是隐瞒那个价格，比如说原本是应该只卖1000块的东西，我们说哇这个东西很难买的，大家都要，然后那质地不错，然后又讲了很多的妄语，讲了很多妄语以后呢，就说这个呢现在市价呢10000块，我才卖你1000块，你看多便宜，所以隐瞒了他原来的价格，又隐瞒了他的质地的话呢，这些都算偷盗的哈。那再来就设计很多的方式来拿到人家的钱，像设计这个东西呢，我们研究我们的心所的话，是隐隐当中呢有想要拿到众生的钱，我们就去设计了某些方法。我举个例子，赌博是古时候的人呢设计出来得到人家的钱的一个方式。因为以前假设光明正大的去偷，被国王捉到的话呢就处死或者是捉进监牢，那大家都怕嘛，怕了以后呢就会开始一个方法是灭尸，偷了东西顺便也把它灭了，那就不会被告被捉嘛，所以就开始有这个毁尸灭迹的手法。另外是万一真的被捉到的话呢，讲妄语骗他说我没有偷，那就妄语又出来。那另外就是说我又怕被捉，那我就又想要得到众生的钱，那就设计了这个赌博的行为，就是所谓的诈术，用捞签还是用这种，您知道这个做法会让众生的钱到我这边来呢，用这种设计。所以早期的赌博的设计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可是后来到我演变到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家庭麻将嘛，是吧？啊，爸爸跟孩子玩两手啊，这种家庭麻将，他假设离开这种设计某样东西来得到对方的钱的话呢，他就不构成偷盗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人家是居心不良的呢，还是纯粹娱乐的呢？我举个例子，现在有这个股票嘛， 到底哪一些是投资，哪一些是玩众生的钱，每个人都挂牌，挂牌以后明知道众生都会去投资，那他就是成立假公司，成立假投资等等的名目呢，他最后得到众生的钱跑掉了，像这种设计呢也是偷盗的行为之一嘛。所以这个内心里面就存乎一心的，假设他真的是知道众生会送钱给我啊，那我假设真的是去好好投资，最后有回馈给众生，那他就是算是投资。那假设知道说呢，反正众生笨笨的啦，那些玩股票的人笨笨的啦，那我就去设计，然后就去得到众生很多的钱，然后自己去享乐，像这种以盗心起，他就算是偷盗的。那我说回来刚才那赌博的，假设我们的心是透过这玩意而去得到对方的钱，这是赌博呢，它就可以牵涉在这个偷盗的行为里面。赌博做庄的人，这边是讲做庄吧？啊，做庄的话呢，他明知道呢，比如说我是卖彩票，卖那个号码，明知道这种卖彩票呢，肯定是玩的人都输的啦，因为从几率来讲，肯定是输的嘛。所以他明知道这个众生肯定是输，所以他去接受这样的行为，所以卖彩票卖什么都好啊，那他就赚了很多。那这个因为有这种容易得到众生的钱，他参与的这个方式呢，他可以构成偷盗业的。但是我们只是要说，很多众生他巧立名目来得到众生的钱，这个就牵涉到设计的哈，所以诈术啦等等都在里面。那伪造文件，这些都算啊，或者是偷了以后不还给人家，也是偷盗的。那一位禅修者呢，他总共有两位，一位是他曾经是一位国王，前大概第八世吧，国王。他当国王的时候很拘束，那个要统理国家大事很累，那又层层的那种礼节呢很麻烦，所以他很不想要当国王，所以他就有机会呢就去出巡，像乾隆王这样哈，到处去游山玩水。那这个国王他一出巡的时候，就带着那些大臣们浩浩荡荡呢到山间啊乡下呢去出游。那有一次他出游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田野啊，有一个村姑，就是乡下姑娘在那边唱歌啊，姑娘生来爱唱歌，在那边唱得好快的。那这个国王看到，哇，他好自由，比起我当国王呢，是在我国王太不好当了，还是当这个村姑，你看多自由，又可以整天唱歌哈，好愉快。所以他的内心的潜伏里面呢，无名爱起，无名有一个女人，有一个自由的女人，有一个快乐的女人，所以他的无名有这个女人，爱起就想要过这种自由自在的女人的生活，就累积在他内心里面。到了临终的时候呢，果然产生力量了，他就真的出生为那个田野的村姑乡下，然后做这个农耕的工作。结果他在做农耕工作的时候呢，他跟人家借钱来做他的农业嘛，借了钱。另外呢，他常常去吃那个店面的东西的时候呢，都是赊账的，就吃买了吃的，说明天我来还，或者是多久我来还，结果迟迟都没有还。那个店面的老板娘就整天来追他，说你什么时候啊还我你吃的那些东西？结果他不想还他，不想还他以后呢，他就绕跑，就躲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结果因为这个偷盗不还的那个恶业呢，他死后就变成牛了。变牛的时候呢，就做很多的苦工啊，在那个烈阳高照之下呢，要做这些笨重又辛劳的这个工作。那这个牛呢很苦啊，所以他有一次看到那个牧牛人，那个牧牛人拿着那个鞭在鞭策那个牛的时候好威风，然后那个牧牛人呢又可以自由自在的要在哪里休息，要在哪里啊，做什么都很自由，所以这个牛呢就想，哇，当这个牧牛的多好，所以他的无名爱起又是想要当这个自由自在的牧牛人了。 那因为这个无名爱妻在他临终的时候又起现行产生力量，他果然出生为那个牧牛人。那这个牧牛人呢，又觉得啊，做牧牛人就是如人属他牛嘛，就属的都是别人的牛，都不是我的牛，所以赶来赶去数来数去呢，都没有什么好玩的，都是在帮人家做事。所以他对他这个牧牛的生活就很厌倦。而有一次看到国王出游的时候，浩浩荡荡，里面那些大臣的威风凛凛，他说：“哇，做大臣多好！你看大臣那么高大威猛，神气得很啊，当大臣多好。”所以他的无名爱妻又是要去当大臣，结果真的又加上其他的三爷的职责呢，他临终转世又变成大臣了。他在大臣那一世的时候呢，又跟皇后通奸，一通奸的结果呢，又在下那个地狱去啊。那过后还有好几次的就不爽了哈。这边要说的就是他偷盗不还，只是吃糕点就要当牛做马了。那另外一个禅修者，他是男的，在缅甸在家居士，他观他过去三世，第三世的时候是一位天女。这个天女呢，因为过去是有信仰的关系，很喜欢看那个佛塔。他在天上当天女，他也不安于天，他就整天下来呢，到那个佛塔庄严的地方，缅甸嘛哈，就整天来礼拜那个佛塔，有空就下来。结果他这样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他觉得哎呀，做天女上上下下也不好玩，索性就活在人间呢，住在佛塔旁边，他就可以天天礼敬佛塔嘛。结果他这个无名爱妻呢，真的是使他死了，就投胎第二世，在缅甸，就是有佛塔的地方。后来他也参与了这个寺院道场的理事会，就专门有做这些管钱啊、收钱啊哈，这些理事会的工作。那他当理事的时候呢，他就偷了那个寺院的钱跟那些东西啊，就自己私用，偷了很多。结果偷了很多以后呢，他潜意识的就转世变成牛。这个做牛也是很辛苦，天天在烈阳底下，主人又不给他吃也不给他喝，都要做得很辛苦。所以后来他这个做牛的时候呢，他就怎么讲，就是看到比丘，看到那些在家人啊，他就很高兴啊，他看他们那在家人做一些善事，他也很高兴啊，随喜。那后来这一世他就变成缅甸的一位在家居士。所以他发现他过去第二世当牛，过去第一世当牛，前第二世偷东西，所以他就一直劝人家说呢，你们最好不要在理事啊，在寺院啊偷东西呢，会做牛做马的啊。事实上严重的话还是可以堕恶道的。刚才那一个偷什么，偷毗婆尸佛的食物，后来变恶鬼，这个就偷嘛。偷了多久啊？从毗婆尸佛到释迦佛91大劫。那什么情况的时候不算偷？一个是亲后想的时候拿人家的东西不算偷。所谓亲后想是关系很亲，友谊很厚，比如说是爸爸妈妈的东西，还是孩子，还是朋友，很友情很厚。这个亲后，当我们在拿的时候，我们是亲后想着他，想说他一定会给我啊，他一定会让我用的，那这样子就去拿，是亲后想，没有关系呀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做太太的，丈夫不在，然后呢拿丈夫的钱呢，这样子拿算不算，算不算偷啊？当我讲这个偷的时候呢，就有那个做太太的就跟我讲说，以前呢，师父啊，我看到孩子的包包的时候呢，我都是跟他抽多几张自己用，然后那个丈夫的包包里头呢，都是跟他抽几张自己用，是让他是有道心的，他是不要给太太，不是不要给丈夫知道，不给孩子知道呢，就这样子他不知道说抽的，那种道心的话还是道。那亲后想是说真的发现说那个友谊好的不得了，曾经每次都是他都会给你用，那种大方 有这种亲厚的友谊跟关系，那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也是不是大量的啦，比如说肥皂粉啊，他的那个啊，就是比较少钱财的啦哈，不能够每个都用亲厚，想亲厚想哇，那可以拿很多东西啦。那暂借想，暂借想是说暂时借的，我没有想要偷，比如说扫把别人家的，我暂时借来扫啊，那放回去，这个暂借想，那这样就没有犯到偷盗啊。再来就是无主物想的，真的是知道那是没有主人的，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丢很多东西呀、啊，那丢了以后呢，知道这没主人的，那你当无主物想了，你拿没有关系，但是必须要确定呐、啊，那是无主物，不能够通通也当成无主物想哇，那你到处可以，我们也是可以到处拿东西的嘛哈，所以这是无主物想。那再来就是己物想，是自己的东西，虽然那个也许是别人的东西，可是当时的念头是真的很强很真的，这是我的东西，然后就误以为是我的，那这样子即物想拿，那没有问题啊。再来是用别人的名义拿，比如说有时候会分配东西吧，说啊某某人没有来我帮他拿，那用别人的名义拿，这个也不算偷。但是呢，假设是用别人的名义有偷的心去拿，这个还算是偷的哈，明白吗哈？那这个好多了，基本的大纲是这样子了，都是这些都算没有偷的。嗯，啊，讲到9:20吧哈，是不是？我把道业讲完。那道业成熟的话呢，也是一样可以堕恶道，恶道也包括一样是可以堕地狱的。比如说有很多人是偷三宝物，偷比丘的东西，那这种 偷这些严重 的对象的东西呢，也是可以堕恶道哈。我们堕地狱堕恶道它到底是多严重呢，也看我们所偷的对象他的德重不重。假设对方的德是高的，我们越偷他的话呢，那个越报越重。所以你看像偷佛陀东西那就很严重了啊。那假设是普通的老百姓贩夫走卒，即使这样偷的话呢，他就比较轻一点啊。所以以对方之德来看，第二是以那个物的轻重大小，假设是偷轻轻的那就轻，是偷贵重的那就重。那第三是当我们在偷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，有的人是千方百计在偷，所以那时候整个心路过程心一直连续下来的时候，那种很久很久的偷的心呢，千方百计呢，这些都会造成呢那个业比较重一点，明白吗哈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做太太的，他结婚了好多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可是他的丈夫呢都是每次死了他才换丈夫的。可是他丈夫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自然的死亡那一种，那每次都死，他一直换丈夫，那每次换丈夫的时候他都得到丈夫的财产，可是都不是他杀的。那结果那个律师搞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丈夫每次都死，原来他的杀法是什么，煮山珍好味，高蛋白高脂肪，都四高一低的，全部煮那个山珍好味，非常非常好吃，因为老公有钱嘛，都煮得好好香喷喷的，所以那丈夫疼他疼得不得了，他很会煮，那都吃这四高一低以后呢，最后不是心脏病发化啦、中风啦、等等啦，就这样死亡的，死了以后就得到财产了，又换一个丈夫，也是嫁给有钱老公，又如法炮制，煮山珍海味，也是吃四高一低死，换了好几任，最后那一个律师呢， 负责这事件的人发现他过去怎么都是丈夫死亡，那心有疑就开始去查，原来他就是靠这个方法呢弄死了丈夫，然后拿他们的钱。那这是千方百计啊，这个用心良苦啊，这个业就很重啊。这个事情好像发生在英国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在英国，好像最近的事情而已。那另外借腹济贫算不算偷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杀生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偷东西的，不能说啊，有钱人钱太多了，反正他也不会花，反正他也乱花，反正他什么什么好了，那我们就帮他花。借腹济贫罗宾逊有没有？这些都算偷的，没有任何理由。邪淫妄语饮酒全部都没有任何理由呢，我们可以，那等到讲饮酒的时候我们才说什么理由，天堂的理由啦，这个时候可以饮酒啦。我举那个堕恶道的例子啊，就是偷盗会堕那个黑神地狱，黑神地狱就是八热地狱的第二层地狱啊。什么叫黑神地狱？黑神地狱就是堕这个众地狱的众生啊，那个狱卒就会拿那个热腾腾的黑神来量他的身体。我们黑神就是我们在弄水瓶，弄那个我们水瓶呢、啊、哈，就啪，它不是一条线了吗？所以他这个黑神地呢，那边的狱卒就会在那个众生的身上呢，用那个又热又烫的那个黑神呢，这样啪啪啪去划划划，划了一格一格的，划了一格一格以后呢，就开始用那个又热又烫的利斧，这样子去慢慢的凌迟。割割割，依照那个方块这样割割，然后呢又再割一半啊，一半，然后再割一半，那个一半里面又再割一半，一半里面再割一半，一半里面再割一半，一直割到不能再割为止呢，用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他全身都要被这种的折磨方式呢折磨到他死去活来，又再重新受这个苦，又死去活来，又再重新受这个苦。那黑神地狱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36,000,000年，我们人间36,000,000年就9层次嘛，那他那边可以住满1,000岁，1,000岁是指地狱的1,000岁，可以住很久的。那这个黑神地狱的众生是偷谁的东西呢？偷那个出家人东西啊，等一下我查一下，因为不要乱讲，乱讲靠记忆乱讲的话还是有因果的。错说因果，错说佛法啊，这个也是要下那个无间地狱，还有一个叫做燃烧地狱啊，这些我们还是怕，不要随便乱讲。另外一份，没有嘞，等一下再说嘛，遇到了再说。好，今天今天还有偷盗的业报，刚才说多二道啊，等一下再找到再说。第二呢，就是常常会贫穷，这是偷盗的果报啊，常常会贫穷，就是呢你怎么赚的话都不见的，总是赚到用不久又要拿让别人拿去的。所以有些人你看他有这样的业报了吗？不是破产就是倒台，那就要换职业，又被炒鱿鱼或者钱呢，总之会给人家用抽税的方式，还是被勒索的方式，被偷的方式，还是被处罚的方式呢，都把他的钱呢弄到没有去的。那甚至有些人呢，明明刚买了一间屋子呢，一个大地震一来呢就没了哈，本来差1,300,000就可以卖掉的，那就没有卖成，大地震一来呢3,000,000不见掉啊，那这种都是偷盗业的关系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补充一下，在那个缅甸现在很穷，缅甸很穷的确都是他们过去是偷盗业很严重，所以他们现在缅甸苦的地方很苦，骨瘦如柴， 你可以修白骨观，因为他们全部都很瘦，全家都很瘦。你问他，哎，为什么你们那么瘦？他说我们日中一餐，日中一餐，而且那一餐是白米加酱油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块肉，或者是一点点的菜，就这样子日中一餐。所以爸爸也日中一餐，孩子也日中一餐，过苦行，全家大小都是那个白骨走来走去。那可以穷到去偷米，我们这个时代哪里还有人去偷米？他们是饿到去偷米，所以这种还时有所闻。那这些啊都是偷盗关系。那第三就是会常常失误，东西不见啊，比如说刚买来的手提电脑放在车上，然后玻璃被敲就拿走了，或者是即使没有人偷呢，自己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散忘啊，怎么会倒那个手机不知道放哪里啊，或者是呢喝得酩酊大醉，那个钱也掉了，手机也掉了，最后人拿走了啊，这是常常会失掉东西的。那不偷盗呢就会有四个善果，第一个就是很富有，布施可以让我们富有，不偷盗呢也一样可以让我们很富有。第二呢，东西不会不见啊，你们常常东西不见了，表示过去是偷盗业。那偶尔是人家偷也偷不去，那是过去曾经不偷盗，偶尔一两次啊。像我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的业报是同样是脚踏车的话呢，有时候脚踏车不见，但是有时候脚踏车怎么明明都偷了，可是偷的时候还是被人家喊，哎，小偷小偷，然后呢小偷放下来就没有偷成啊，这是过去是没有偷的时候产生的业力。那其他被偷了都是啊，那第三心想事成啊，不偷盗会让我们想有什么呢就有什么，心想事成。你们可以试试看的，当你有一样东西想要得到，又不要用正当的方式，所谓正当方式是自己去赚钱，自己或者叫人家请我出钱买给我，我们不用这个样的方式，我们只是说我好，现在我去吃这个不偷盗戒，吃它一天一夜，两天两夜，吃它一段时间，那我决意说我想要心想事成，看看你心愿很想的那样东西呢会不会如愿以偿。你可以试啊，你会发现说的确，当你决意这个不偷盗这条戒，而且做戒随念啊，一直意念你的戒的，那你在做心想，那看是成不成，那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啊。还有就是水火盗王敌都不能够拿走我们的东西，水灾、火灾、强盗、国王还有敌人拿不走我们的东西啊，这是不善的。哎，这是不道的果报。好，我们今天讲杀道啊，明天讲淫妄酒。有问题吗？可以问问题。你们平常到几讲到几点？我念一下啊，有啦，十个啦，全身无病嘛，年夫清净嘛，健康嘛，勇敢嘛，强而有力嘛，不暴食，他人不是能杀，长命，第九多随从，第十不会恩爱别离啊，十个啊。杀生的话呢就相对的这个十个果报相对的哈，杀生的，那另外要严重的话可以堕恶道的，堕恶道里面就是会让那个不健康，就相对的不健康，就是会堕恶道，一直受那种折磨痛苦。还有一个过去式，禅修者的过去式，他关到他某一世，可能是前一两世左右吧，他发现他要照顾植物人的小孩子，就自己的小孩子一出生不久就变植物人了，那他都要 守候他一辈子，到这个小孩子死亡为止。那为什么他会如此？原来他的潜意识呢，就是做妈妈的时候堕胎，堕胎以后呢，因为发现那个胎儿里面畸形，不想要他让他生出来，所以就堕胎，堕胎所以变成下意识呢，他就要照顾那个植物人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你说不要养，可是那个业力还是要你乖乖的养。通常人家都会说是欠债鬼了，这孩子来讨债的啦，事实上是我们的业力自己讨回来，明白吗？哈，自己所造的自己受报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说。身跟头还有截住的沙门，所谓截住说他也不用功修行，他一直受用信徒的供养啊，这种不用功的，我们叫不思世之计。世之计是比丘的衣食住药，人家供养这四种嘛，他也不去行施，他也没有说四存五官啊，施之来处不易啊，他也没有去这样行施，然后就这样平白受用的话呢，他就要在这个黑神地里面呢，那个凌迟他。好，我们做功德回向。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善功德啊，回向给一切见闻者，愿他们随喜我们的听闻佛法的功德，过去所做的布施、持戒、禅修的功德呢，愿他们能够见闻随喜往生。假设亡者往生善道，那再生者呢，身体没有病痛，内心没有烦恼，远离一切灾害和不幸。愿他们永远快乐，跟着我念：萨贝萨达，阿维拉罕都，阿比亚巴扎罕都，阿尼嘎罕都，苏吉亚达南，巴里哈兰都。愿以我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他们没有仇恨，没有一切危险和灾难，愿他们身体没有病痛，内心没有烦恼，愿他们永远快乐，至尊至重。一旦没不念，提巴那萨，巴扎尤后图。一旦没不念，阿萨瓦卡亚，瓦哈姆后图。一旦没不念，萨巴萨达南，巴杰玛。愿你我的功德，让我早日证得涅槃。解脱一切烦恼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萨度萨度萨度。